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一个课题是从夜市来学习孝道。我们知道中国人呢对孝道呢是很看重，中国人就有这样子的一句话，说了百善孝为先。是的，在众多的德行当中，孝敬父母是占首位的，这是中国人所看为重的。不单单这样子，你看这里所写的，父母不亲谁是亲，不敬父母敬何人，千两黄金万两银啊，有钱难买父母身，活着儿女不尽孝，死后排场下胡闹。是的，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趁着我们父母还在的时候，我们要孝敬他们。如果我们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不好好的孝敬他们，我们反而违背他们的命令，不好好的奉养他们，然后等他们离开世间的时候，我们无论尽上什么样的方法，我们都无法再孝敬他们。我们所做的一切，那时候将无济于事。是的，我们要趁着他们有生之年，好好的来孝敬他们。圣经也是这样的教导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看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二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诫命带应许的诫命。是的，圣经也是一样的教导们，要孝敬父母。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是要好好的在有生之年来孝敬我们的父母。那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做夜色。夜色呢，在圣经里面呢，是一个孝敬父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他虽然是很年轻，当他17岁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的孝敬他的父亲。其实他在年幼的时候呢，就已经丧失了母亲，所以现在只剩下父亲。那么在他的众兄弟当中呢，他是与他们迥然不同的。他因着听父亲的话，父亲呢很喜欢他，特别为他做了一件彩衣，而且他也做了一些梦啊，讲到弟兄们呢还有父母呢都向他跪拜。因此呢，这也导致弟兄们呢对他很怀恨，很嫉妒他。那有一天当他的父亲叫他去放羊的时候呢，他叫他去看他的哥哥，问候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呢就在那个时候呢把他卖了，卖到埃及去。但是呢在埃及呢，他还是紧紧的跟随神，他还是敬畏神，神就让他有机会能够作为宰相。当他作为宰相的时候呢，那些地方呢就有这个丰收，丰收之后呢就有这个饥荒。当有饥荒的时候呢，他的哥哥就来到下去埃及那边去买粮。那在经过一些事件的发生之后呢，他与他的哥哥们还有他的弟弟相认。当他相认的时候呢，他第一件想到的就问的就是他的父亲。你看他是这么样的惦念着他的父亲，他是一位很好榜样的一个孩子来的，是一位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怎么样孝敬他的父亲。好，今天呢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来学习，从夜色学习孝道。第一件呢事情我们可以学习呢，就是要有一个服侍的心呢，要有一个服侍的心。那在创世纪37章2节这边说到， 夜色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养，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西帕的儿子们藏在一起。夜色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你看见到这个夜色呢，当时他的年纪还是很轻，跟他的哥哥比起来呢，他算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但是呢他并不因此呢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他甚至跟他的哥哥们一起的放羊，一起的在这旷野里面照顾这些羊群。你知道在旷野里面照顾羊群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需要在那边过夜，他们需要在烈日暴晒的这个天之下呢看顾这些羊群。如果有野兽来偷吃这些羊的话，他们必须要把它赶走掉。那有时候也要蒙受到这个风吹雨淋的这些苦楚，但是呢他并不因此推辞，他知道他作为一个儿子他必须要服侍，在这方面来服侍，尽上他的能力来服侍他的他的爸爸。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服侍的心。你知道我们作为儿女啊，我们有责任要服侍我们的父母，因为知道我们的父母他们在我们年幼的时候怎么样的照顾我们，怎么样的服侍我们。记得他替我们夜晚的时候替我们换纸尿片，记得说他们怎么样为我们预备书，记得他们怎么样的带我们上学，怎么样的看顾着我们。那现在他们的年纪已经大了，已经老了，那我们实在是应该起来来服侍他们，做我们所应该做的，尽上我们的责任，按照我们的能力所能的。夜色虽然是17岁，他没有推辞说我的年纪比较小，我的哥哥比较大，因此让哥哥们去做，不，他以仍然的跟哥哥们一起去放羊。是的，我们按照我们的能力所能够做的，如果我们能够帮手孩子们，如果能够帮手扫地就帮手扫地，如果能够帮手洗厕所就洗厕所，有时候应该是帮手洗碗也应该这样做的，这是能够让父母亲有一点休息，能够帮助他们，能够让他们能够有这个休息的这个时间。那么也要知道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服侍父母亲的时候也是服侍神。我相信这个夜色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一个少年，他知道服侍他的丈夫服侍他的父亲就是服侍神那样。那作为儿女的我们做一切的事情不是存着一颗埋怨的心，不是很不甘愿，虽然有时候父母亲叫孩子们做一些东西是他们不愿意做的，但是如果你想到说你借着服侍父亲来服侍神的话，你就会很甘心很乐意的来奉来服侍来侍奉你的父母亲。这个月色呢他知道他的父亲不在旷野，那么当他的哥哥们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他不得不把这些他们的恶行呢告诉给他的爸爸，这是他尽上他做儿子的责任。因为他爸爸不知道，所以他就把这事情告诉给他，就是这是他的本分。这也告诉我们，我们在我们的范围之内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父母亲的我们就帮助，如果父母亲不会一些电脑的东西，你能够帮助他在电脑上替他们申请一些东西，或者做一些东西，或者找一些资料，你就帮助他们。那如果在申请一些东西
的有一些很繁琐的这些手续，你也可以帮助，特别是那些有受过教育的，而你父母亲还没有受不多教育的，你可以在这方面帮助，这是在你的能力之内的。我们要有一颗服侍的心，就像约瑟那样。约瑟不单单这样子，他也有一颗顺服的心。我们看这个创世纪37:12-14这边说到，约瑟的哥哥们往世间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就是雅各，也就是约瑟的父亲，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世间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世间去了。是的，他是在有可顺服的心，当他父亲叫他去这个世间，从这个希伯伦谷到世间，那这个有一段8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啊，那当时是没有路标的。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到他走了，走到一半的时候呢，他迷失了路，然后他就问人家，他走这么多远的路，他不在意，他知道这是爸爸的吩咐，他就很乐意的顺从爸爸的意思，顺服爸爸的这个意思，他不计较困难。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父母亲有时候会叫你做一些东西，是你觉得可能很比较难的，比如说你父母亲或者母亲叫你把你整间的物质打扫干净，把那些垃圾、那些不好的不整齐的地方把它排好，把垃圾把它除干净啊，你觉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你是否有没有一颗顺服的心，像这个约瑟那样？当这个雅各叫约瑟去看望他的这个哥哥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我在这里。那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当爸爸或者妈妈叫我们做一件事情，孩子们应该很愿意，而且立刻地去顺服，不是所谓的慢慢的一直拖着脚步不愿意去服侍。那这是我们作为孩子应该学习的，然后而且很乐意的去做，很乐意的去做。比如说有时候当你累的时候，你父母亲叫你下去楼下买一些东西，你愿意吗？是的，当时你很累，但是你没有想到愿意顺服你的父母亲，很乐意的下去。有时候可能你正在做一些东西，你的父母亲也叫你去做一些东西，比如说找一些资料，你肯不肯顺服呢？肯不肯乐意的顺服？约瑟很乐意，你肯不肯？当然我们讲到顺服父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主里面顺服我们的父母。如果有些父母他们所吩咐的、所发出的这个命令呢，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那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比如说有些这些缺德的这些父母亲，他们叫这个孩子们去卖他们的肉体，那作为孩子的你应该有智慧的拒绝。那有时候呢，父母也叫你做一些不符合圣徒体统的事情，比如说叫你买马票，那你必须要能够很婉转的，而且很有礼貌的、很尊敬的态度跟他们说，这个跟我们的圣经的教导不符合，我们不能够做。我相信作为父母呢，他们会了解的。那或者说他们叫你去祭拜偶像，你知道这是不对的，你也很好的跟你的父母亲讲，让他们知道你自己的立场。 讲到这个顺服方面，作为已经结婚的孩子们，我相信当你结婚了，你成立了自己一个家庭，你有自己的这个做法，如果父母亲给你一些意见，你可以听作为一种参考，你未必要完全的听的这个，因为你已经是另外一个家庭的一家之主了，你有你的这个看法，你有你的这个意见，但是如果父母亲向你提出一些意见的话，你可以作为参考，不要立刻的拒绝。这是我们学习在顺服方面按照圣经的教导，尽量的听从我们的父母亲的吩咐。这是约瑟有的这一个心，我们也应该学习，作为儿女的也应该有这样子的学习。除此以外，约瑟呢也有关怀的心。你看在这个创世纪第45:2-3，这边讲到说，他就是约瑟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那这时候呢，是他跟兄弟们在埃及地那里他们相认的时候，当他们相认的时候，你发现到约瑟他第一件问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很关心父亲的健在。另外一处的圣经，这边在创世纪46:29-30说了，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即使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下哭了许久。以色列对约瑟说，我记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你看见当父亲来到以色列地啊，来到这个埃及地跟这个当这个其实是当这个约瑟去迎接他的父亲的时候，他见他的父亲的时候呢，他就伏在他父亲的这个颈下做什么呢？哭了许久。这表示他对他父亲的这个爱的深切，对他父亲的这个惦念。然后他父亲所跟他讲的话也是很特别的，他说，知道你还在就是死了我也甘心。你看父亲在他父亲的心目中呢，这个约瑟呢是何等一个孝顺，何等一个宝贵的一个孩子。是的，我们要有一颗关怀的心，就好像这个约瑟他多么样的关怀他的父亲。在见面的时候，见到他的兄弟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问他的父亲还有没有在。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亲有没有这样的关心呢？我们要学习，要学习，不要因着工作，不要因着其他的事情，而把关怀我们父母亲的这个心呢，给丢失了。这是作为孩子很多时候呢，会犯上的这个错误。不要忘记，父母亲从小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的关怀我们，怎么样的照顾我们，到年老的时候，他也期望我们能够关怀他。那当然讲，关怀不单单是物质上的这个供给，更是在这个情感上，更是在精神上给予他们的关怀。啊，多与他们交谈，那打个电话给他们，慰问他们。那么，在特别的日子，可以给他们一些惊喜，比如说给他们一些礼物，煮一道他们所喜欢的这个菜肴给他们吃。如果你能力能够的话，可以带他们去旅行啊。不单单这样子，你能够跟他一起的建立关系，跟他做一些一起做一些东西，比如说一起做饭啊，一起散步啊， 一起去旅行啊，或者逛街啊。当然，如果你父母亲还没有相信主的话，作为儿女的要关心他们的这救恩，因为救恩是很宝贵的。如果父母亲离开这世界而没有相信主耶稣，你相信他们会到哪里去呢？如果他们还没有相信主，你要为他们祷告，你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尽早的来相信主。这是关怀的方法，关怀的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像叶师那样有关怀的心。不单单这样子，叶师也有什么呢？有奉养的心啊。你看这边在创世纪四七章十一到十二节怎么说到，叶师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蓝色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叶师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是的，我们要奉养我们的父母亲。刚才我已经说了，小的时候他们把我们养大，他们喂我们吃东西，替我们换纸尿片。当孩子生病的时候，父母亲怎么样的关心，怎么样的照顾孩子。那这时候他们年老了，是我们奉养他们的时候，他们让我们能够学习，能够受教育，难道我们不应该奉养他们？是的，我们应该要奉养，要把说他们所应得的这个生活费用的钱给他们，让他们在晚年的时候能够很毫无担心，能够很好的过他们的晚年。刚才我所讲的，不单单在物质上让他们得到满足，在情感上，在精神方面，在其他方面，我们能够做到，我们也要够给他们需要，常常的陪伴着他们。不单单这样子，我们要凡事使他们欢心，叫他们因着我们感到骄傲。你发现到这个叶师，他虽然离开了他的父亲，他没有做任何使他父亲的名誉受损害的事情。当他被这个波提法的这个太太勾引的时候，他因着敬畏神，他也不要使自己家人的名字受损害，他就逃离。然后作为儿女呢，也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心，你要好好的照顾你父母亲的名誉，这也是一种奉养的一种心，让他们能够安心的过他们的这个晚年。那不单单给他们在物质上的需要，也为他们做最好的安排，应该住什么地方，在医药上的这个需要，还有他们后事的伴侣，我们都必须要为他们做一些准备，这是我们应有奉养的心。所以呢，圣经特别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说道，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人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是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看顾我们自己家里的人，特别是我们的父母，特别是当他们年老的时候， 我们要更加给予照顾，更加能够在物质方面，在这个他们心理上的这个需要给他们帮助。最后一点，乐师他也有这个尊敬的心。你看在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这么说，他又祝福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主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里，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萨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是的，这个是叶斯的父亲雅各对他这样说的，要他在他死的时候呢，不要把他葬在埃及地，而是把他葬在这个迦南地，在以色列的地，在他列祖的那块地。那果然当这个雅各死了之后呢，他就把他的父亲的这个尸体呢埋葬在到这个迦南地来。那就是这是他尊敬他父亲的这个做法。那我们对于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必须要有尊敬的心，我们要尊敬他们。那有时即使我们对他们的意见我们不同意，我们必须要很婉转，而且以很尊敬的态度来表达我们的这个意见，不要表现得很无理，很不尊敬的样子。那有时候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有时候有他们的做法，我们要尊敬。有时候他们喜欢吃一些他们自己爱做的东西，爱吃的东西，我们就尊敬他，给他们吃他们所喜欢的。有时候他们坐的地方也有他们特别的位置，我们就尊敬他们。有时候他们有一些做法，我们要尊敬他们。他们怎么样处理他们的后事，他们如果有告诉给孩子们，孩子们也必须要尊敬。那我发现到这个叶生呢，他特别特别很谨慎很慎重的来处理他父亲的这个后事。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你看在这个创世纪五章是一到十三节那边就说到，叶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叶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常例是四十天，那四十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七十天。你看他很慎重的处理他父亲的这个遗体，不单单这样子，后来呢他就你看创世纪五十章说到，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叶瑟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雅各的儿子就遵着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是的，他完完全全遵照父亲所吩咐他所做的，他很慎重的处理他的这个后事。那作为儿女呢，我们也是要这样子，我们不可以草率，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处理我们父母亲的这个后事。同时呢，我们不要迷信，我们作为信徒的儿女，我们不要迷信。有些人说哦，父母亲的这个灵魂呢会在七天之后呢归回啊，我们不要相信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知道说信主的这个父母亲的这个灵魂呢，他们到神那里，在天堂那里。当然我们也不要太铺张， 应该花的钱就花，但是不要太过铺张让别人看，乃是为着神的荣耀而做。啊，另外一点重要的是说，在这个办理这个丧事的时候呢，不要祭祖，不要祭祖，乃是要悼念他，悼念我们已经去世的这个父母亲，不是祭拜他们。我们可以在心中尊敬他们，纪念他们，悼念他们，为他们举行这个追悼会。那即使在这个献唱诗歌的时候，我们不是向我们已死的这个亲人唱歌，我们乃是围着那些活着的亲人安慰他们，安慰丧家，让他们能够因着歌词所听的这些歌而得到安慰。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呢，也不是针对死者来做见证的，乃是为着那些活着的亲人，透过这样的见证来安慰亲人。所以整个这样子的一个葬礼，整个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丧礼呢，是能够使神的名得到荣耀，好高举神的名，这是我们所应该做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从夜色这里学习孝道。第一，我们必须要有一颗服侍的心，愿意服侍我们的父母亲，即使我们有时候觉得不方便，即使我们觉得累，我们也要出一个乐意的心，尽我们的力量来服侍他们，也要有一颗顺服的心。很多时候我们父母亲所讲的东西不一定是如我们心里所愿意的，但是他们是神的代表，在这世上，在家庭，他们是神的代表，我们要尽量按照神的教导来顺服他们，体谅他们的心，我们要关怀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年老了，我们要关心不单单他们物质上的需要，也关心他们心里面的需要，奉养他们，是的，把所应该奉养的这个费用给他们，也要尊敬他们，尊敬他们的意见，尊敬他们的看法，也要为他们的后事知道怎么样的来处理，以致神的名能够得到益处。这是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身上学习的。但愿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来孝敬我们的父母。作为父母的呢，我们也要按照神的话语，不要惹孩子们的这个气，按照神的教导，好好的教导他们，养育他们，好让他们能够成为敬畏神的孩子，敬畏神的这个儿女。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位都交托给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从月色的身上，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学习孝敬我们的父母，帮助我们作为儿女的，让我们在父母有生之年能够尽上我们儿女的这个孝心来孝敬他们，能够很好的奉养他们，能够很好的来顺服他们，讨他们的欢心，让他们能够在世上知道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是没有归于突然的。主啊，你赐福于每一个信主的父母们，让他们能够按着主你的教导来教导他们的孩子们，也让孩子们能够按着你的话语来顺服父母，叫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将祷告也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